我们呢现在继续我们的这个新所有法的随烦恼，请大家翻开274页。小随烦恼呢有十个，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第八个，这个害。这个害是什么呢？就是伤害的意思。这个伤害呢现在在我们尤其在台湾大家感觉得到，这个伤害这个害心呢时时刻刻是没有一个时间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害心这个磁场这个频率互相这个干扰之下呢，你看我们家家户户都是铁窗都是铁门，防盗器，然后什么保全、还有这个小孩子啊，你看我们小学在座的哪一个小时候小学上学父母接送的举手，大概没有，都自己去嘛，走路二三十分钟还是自己去，翻山越岭还是自己去，都没事啊，一样这样长大。你现在隔壁上个那个什么小学，东门小学就好，你如果住这里，你敢让你一年级的小朋友自己走吗？我大概不敢。为什么？为什么不敢？我们都自己走啊，也这么大了，为什么现在不敢呢？为什么现在孩子需要父母亲这样送来这样送去？为什么？就是怕受到伤害，怕我们的身家财产受到伤害，或者是我们的种种，你就是我这个我受到伤害，属于我的所有的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害心。还有呢，我们再讲一下，就是比较轻微的，比方说夫妻之间吵架，或者是这个男女朋友口角，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同行善知识之间有时候不免有一些这个斗嘴的时候，那不管谁对谁错，就心里想我一定不先跟你讲话，我不跟你讲话，我要折磨你好几天不跟你讲话，要让你心里这个不好受，哪有这么容易就放过你，这种也是属于害心，是轻微的。那严重一点呢，就是尤其在我们打坐的时候想起那个新仇旧恨啊，就想说哎，这个某某人曾经这么的为难过我，这么伤害过我，最好呢让他呢什么时候一个心理这个健康检查发现有什么长什么癌，然后让他那个什么事业不顺利，子女不孝顺，最好呢他这个孩子呢败家，什么种种的诅咒通通跑出来，这个也是害心。严格来讲就是希望对别人呢有这个损害的心，都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害。那我们看看课本怎么说，275页，我们看这个害呢就是伤害。那为什么想要伤害众生呢？就是对众生没有悲悯心，并时时加以伤害损恼，这个就是害的体性。那害呢，它能障不害，逼恼为业，这个是说它的业用。这个害能障碍这个大悲心的升起，这个大悲，然后呢就是障这个不害的升起，而且还会呢逼恼众生，这就是害的作用。所以我们看这个悲呢就是拔苦，我们说慈是娱乐，悲是拔苦。那这个众生我们知道娑婆世界这个众生本来就很苦了，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帮他拔苦呢，还损恼他，逼迫他，所以等于是怎么样，让加重众生的苦，让他苦上加苦，所以这个就是伤害，这个害的作用。那未有害者逼恼，这个逼恼他故，因为有这个害心的人呢，他做的想的都是怎么样逼迫损恼他人的事情。比方说这个古人啊，古时候呢他都会跟这个君王或者是这个县老爷啊，都会告诫他们就要视民如商，伤害的伤，就是看待呢这个君主对待这个全天下的老百姓呢，或者是你是一个县长，你对待你的县民呢，就好像看他就是受伤的人，生病的人，这表示什么？就是我们要心里想的做的都是怎么样对老百姓好，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的福祉能够增加。那哪有说再去 损害这个老百姓或是逼恼老百姓，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古人有明训，就是视民如商，就是希望去除这个害心。那我们看在这个尤其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感觉上好像说这个佛法在这个中国的社会里面好像很盛行的样子。那在唐朝啊，在这个佛法盛行的时候看起来是这样，可是经过这个朝代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变异之后，到现在你看看，我们小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哈，常常拿那个弹弓把那个麻雀从树上射下来，或者呢是那个小狗啊小猫，你能抓得到的你能玩的都是把它这样子不晓得四脚朝天给它翻来翻去哈，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爱护动物，或者是说那个找到那个蚂蚁穴啊，拿那个竹竿一直戳它戳它，让它那个蚂蚁统统跑出来，它没有地方住。啊，现在人还有更有，就是把那个蜂蜜这个蜂巢整个把它破坏掉，拿那个蜂蛹出来吃或怎么的，什么都有。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鸟巢啊，都会爬上树上去找那个鸟巢，找那个母鸟不在的时候把那个蛋拿下来偷吃。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小孩子没人教他就会这样做？那表示什么？佛法这些因果的道理，或者是这个不伤害动物这个害心要去除这样子的教义，并没有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古时候我们小时候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所以这个教育跟这个佛法是平行的，完全不相干的，才会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够深入在我们生活日常当中呢，我们的生与意业就常常都是造罪的啊。那造罪之后当然就要受报。那在这个部分呢，在放网经的菩萨戒本，假设我们有受菩萨戒的话，你受的是放网经这个菩萨戒本的话，里面这个十众四十八轻的四十八轻戒当中呢，就有一个是什么？不能够这个续杀具戒，就是一切杀气不能续。比方说这个刀杖啊，这个刚讲的这个弹弓啊、枪械啊，这个一切杀害的这些器具都不能够续藏。哦，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枪炮弹药，这个你不能私藏在家里。为什么？这个如果没有特殊的国家，或者是在美国各州有特别的规定的话，你私藏，你没有做什么，你藏在家里，这个罪都要判得很重。为什么？都没有干嘛，只放在家里几天，被查到就要判很重的罪，因为他要防犯什么？你有这个杀心，这杀的动机，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一嗔怒起来，你随手可以拿到一把枪，随手可以拿刀，那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好，所以这方面在菩萨戒本里面也有制这样的一条戒，就是不能续这个杀具戒。好，就是防范我们这个杀机杀害的这个动机。好，就是都是跟这个害心有关的。那我们接下来看，此意称会一分为体，离称无别害相用故。好，这个害呢也是称会心的一分为它的体性，离开了称并没有自己的形象和作用。好，这个十个小随烦恼里面呢，愤恨恼还有这个害，还有后面的嫉妒的嫉，都是嗔恚心的一分。好，一共十个当中有五个跟嗔恚心有关，待会我们还会看到。那这个害呢，就是逼恼有情，没有悲悯心，没有哀怜心，没有恻隐之心，这就是他的体性。那因此呢，能障碍悲心，就是这个不害的升起，这是他的作用。那由于有害心的人呢，经常会逼恼他人，因此是嗔的一分所摄。那要怎么对治呢？如果这个害心经常在你心中升起的时候，怎么对治？我们知道，如果跟嗔恚心有关的，我们都是用慈悲观好来对治。那就是没有这个悲悯心呢，你就多修悲心。怎么修？那个慈悲观我们在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重复。 那如果没有上到的人就可以去听过去的这个 MP3 的袋子、哦、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就是说这个多修悲心呢，我们可以这样观想，就是说这个众生呢都是我曾经是我过去是最亲爱的母亲、哦、也可能是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姐妹等等的、哦、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这么的亲，才有可能造这么严重的业嘛，损恼彼此互相损恼的业啊，不然茫茫大海这么多人，为什么唯独你会来损恼我，会来加害我？为什么？就是过去是曾经造下这样不好的缘嘛，对不对？那怎么样会有这个机会造这么不好的缘？就可能就是最亲最亲的母亲，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姐妹，好、哦，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才有机会造这个不好的这个恶缘。那既然不好的恶缘，我们曾经这个加害别人，所以现在这个报，这个业报来了，变成别人来损恼我、哦、那我要这样子想。更何况呢，这个一切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跟我自己一样，我也希望有乐啊，有这个快乐，不希望受苦啊，那别人何尝不是呢、哦、如果这样人这样子观想的话，众生都是曾经是我过去是最亲爱的母亲，然后呢每一个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那我们这个伤害损恼对方的心呢，就慢慢能够把它消减，慢慢把它消减，这个就是多修这个悲心。那我们现在这样讲呢，都是希望呢在你在定中呢能够修几分钟的定，然后在定中呢思维这样的观，这个观呢才会有力量，它才能渐渐把我们的身口意改变啊。如果我只是散乱心这样随便想想一想的话，那个力量出不来、哦、实在是出不来。那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先把这个知见弄清楚，正知正见要弄清楚，等到后面假设有机会再修习这个止观的话，或者一再一再一再一再的熏习，慢慢就会提醒自己有这个这个害心升起的时候，能够明白说啊要怎么对治。好、哦，那后面这一段呢，前面也有提过，就是说这边假设一个问答，就是说害跟嗔有什么差别呢？刚我们说这个害呢是嗔心的一分所摄，那它跟害有什么，跟害跟嗔有什么差别？那回答就是说，这个害心呢能够障碍悲心的升起，只会损恼众生。好、哦，但是嗔心呢，它是障碍慈心的升起。我们说嗔心障慈，害障悲，对不对？那这个嗔心呢，一旦暴怒的时候，就可能会杀害众生的生命。好、哦，所以嗔心是比较严重，因为它是根本烦恼。那这个随烦恼，这个害呢，只是想要伤害对方而已，还没有要对方的命。好、哦，这是两者的差别。这就是这个害。好、哦，那这个害呢，我们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呢，常看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这个佛影赋歌的故事、哦、就是呢讲说呢，这个有一只鸽子呢，它被这个老鹰追杀，结果呢就在逃命的时候呢，就飞下来这个树林里面，刚好呢这个佛跟舍利佛尊者呢在傍晚的时候呢在惊醒，就这个鸽子呢赶快逃下来之后，就那个在地上走，就佛的影子呢走过去的时候，那个鸽子非常的安详、哦、非常的寂静。可是舍利佛尊者走在佛的后面，等到佛走过去，换舍利佛的尊者的这个影子呢覆盖在这个鸽子身上的时候，这个鸽子是颤抖的，抖得不得了，然后这个翅膀一直在那边拍动。那舍利佛尊者看了就非常的惊讶，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佛说，这个佛跟弟子呢，就是舍利佛尊者自称弟子，我们两个人呢都已经去除了贪嗔痴三毒，那为什么鸽子呢，你的影子，你的这个身影覆盖在他身上，他一动也不动，非常安详，那我呢，为什么我的影子过去的时候，这个鸽子呢非常非常的惊慌的样子？这个佛就回答说，虽然我们的这个贪嗔痴你我都断了，但是呢 你还有这个习气，阿罗汉还有习气，所以他这个害心呢还有，所以鸽子呢他的影子过去之后还是颤抖，还是因为你这个害心这个频率发出来，这个动物都感受得到嘛、哦、所以说这个害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哦、如果我们还对这个众生有一点点损恼的心的话，就还没有去除这个害、哦、那不害呢，这个整体来讲呢，就是说不要有一点点损恼人要伤害人的这样的心念都不要有、哦、尤其呢像我们大家都已经学佛了，在座都已经学佛了，有的甚至呢三皈五戒菩萨戒都受了、哦、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这么的纷乱，常常在我们的周遭里面呢，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呢放逸的众生，我们的这个子女也好、哦、同修也好啦，兄弟姐妹啊，同事啊，常常都在身边会看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放逸啊，这样子的造恶啊，你会就是会觉得跟他们好像非常的不能够相容、哦、实际上呢我们心里要发一个悲悯的心，因为善跟恶的自性都是空的，那现在他的因缘是这样子，所以他造这些恶，那他也是因为不知道，至少呢他不知道 佛法我们讲的因果的业报的道理，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要更要呢对他们呢有包这个悲悯的心，有包容的心，然后呢更要发愿呢自己呢要好好在佛法上精进用功，早一点呢能够成就，才有这个善巧方便能够度他们离苦得乐，不然他现在造业将来一定是受报的、哦、是不是自己造一定是自己受嘛？是，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佛法的政治，没有佛法的政治见，他才会现在这样子的作为、哦、那这是谁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个佛法现在政治政见没有人要学，没有人懂，所以才会这个乱象这么的这个没办法控制、哦、所以整个来讲呢看起来好像是天灾人祸，实际上没有天灾，就是人祸哦、都是共业所感，这是害的部分。那第九个呢就是忌，忌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嫉妒就是见不得人好，看到别人这个光荣的事情呢心里觉得就是怪怪的，不太舒服。那为什么不太舒服呢？为什么怪怪的？就是因为呢怕自己的名啊利啊跟恭敬受到损害，被比下去了嘛，所以这个是嫉妒。那我们就看课本上怎么讲，我们翻过来278页，随烦恼的第九个是嫉，这个嫉呢就是嫉妒、哦、当别人胜过自己的时候心中觉得不是滋味，这就是嫉妒。那通常呢嫉妒心比较重的人有三种状况，什么样的人呢嫉妒心比较重？第一个呢就是他可能那个名利心或者是这个好胜心比较强的、哦、这个嫉妒心比较强。第二种呢就是心胸狭窄的人，他嫉妒心会比较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缺乏安全感的人、哦、比较没有自信的人，他的嫉妒心也会比较强、哦、比方你们常常会听到妈妈对子女讲啊，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太太对先生啊就会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要管你啊，我才要关心你啊，是不是这样？因为就是因为我特别特别的这个照顾你所以我才要管你啊，管你这个管他这个，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没有自信心的人，他缺乏安全感，他就是一定要抓一个什么东西，抓一个让他能够平衡他心里那个不安全感。通常呢父母亲对子女我们也常看到、哦、或者是配偶双方男女朋友都会特别特别想要控制什么占有什么，就让对方非常的就是不能够承受，因为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所以这个都是因为嫉妒心的关系，就是我们这边谈的这个忌。那正常的话就是应该彼此互相尊重、可以等他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他需要什么我们给他什么、但是 其他的事情就是应该彼此互相尊重，这样才好。这个是忌。那一般来讲呢，就是一个这边课本讲的名利心重的、好胜心强的，就是怕别人胜过他，比较容易嫉妒，所以他能够为了自身的名利，连性命都可以牺牲。好，这个我们看这个原文，九记者为训自名利，这个训呢，训职的这个训，训就是贪求的意思。好，哦，为了这个名利呢，他可以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好，哦，这个训，那也无法忍受他人的光荣跟成就，这就是记的体性，就是这边讲的不赖他荣。好，哦，看到别人光荣的事情，心里觉得非常的忧戚。那因此呢，看到别人有所成就的时候，就觉得郁郁寡欢，心中纠结，不能随喜赞叹，就是障碍这个不忌，这就是忌所产生的作用。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嫉妒呢，就是说看到别人有光荣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一把刀插在心中一样，很不能够舒畅，然后心里想的都是怎么样去障碍别人，然后看他能不能失去目前所拥有的这些光彩。好，那我们再看，因为善于嫉妒的人，不管听到或看到别人成就光荣的事情，就会身怀忧戚，心不安稳。好，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他说见他荣贵，愿他留贬。哦，看到他呢这个光荣高贵的时候，就希望他能够被流放贬义，最好是这个下台。哦，被流放，在古时候就流放到远方，啊，现在的话就是说把他放逐到那个东南亚，或者是这个南美洲这种偏僻的地方去。哦，这种见他荣贵，愿他留贬。哦，那见他富有呢，愿他破散。哦，看他现在非常的有财有势呢，就非常诅咒他，希望他早日能够破产最好。哦，这个就是忌。哦，这个忌的这个心在作祟。那所以呢，忌也是嗔的一分，为他的体性。好，哦，我们刚讲这个十个随烦恼里面有五个是嗔的一分所摄，我们都谈过了，就是愤恨恼，刚刚的害，还有现在的忌。所以离开了嗔呢，并没有这个忌的形象跟作用。那这个忌呢，就是嫉妒的意思。训就是为了名利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像俗话所说的，一个人为了贪求这个名跟利，可以连性命都不顾，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所以这个说是呢，亡身殉物。那一个善于嫉妒的人呢，一听到或者是看到别人的光荣显贵，就会暗地里非常的忧闷紧张，心里呢始终无法安稳宁静。好，哦，为什么？我们刚讲就是怕呢被别人家比下去之后，失去他原有的名跟利还有恭敬。好，哦，那为了障碍别人成就，他每天动的脑筋都是怎么样呢，能够让别人现在的这个荣贵呢能够失去。哦，甚至呢会起这个害心，哦，盘算如何去阻挠别人。那我们现在佛弟子就知道，你越是阻挠别人，最后呢就等于是阻挠自己。哦，所以千万不能这样做。所以后面这一段就是说，古人说啊，女子没有真正的美丑，哦，只要被选入宫内当嫔妃，就会遭人嫉妒。哦，不管你长得多美多丑，只要被选入宫里面当嫔妃，就会被人家嫉妒。那读书人也没有贤跟不孝，也没有贤跟不贤这个差别，你只要入朝为官，就成了众人嫉妒的对象。哦，这个我们在这个古装的这些故事里面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哦，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上面，你也可以常看到工作里面呢，我们就是要比什么？比我们的学历，那一张文凭谁的高？像现在这个大学 入学的标准都已经百分之录取率都100%以上哈，以前大概没那么高啊，几分之几，四分之一、三分之一。那进去工作场合，他就要比你是国立大学还是这个私立大学，哦，那大家都拿到博士，你是土博士还是这个国外的洋博士？那洋博士还要再比，比你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什么常春藤的前几大的，就是都是比这些东西，哦，所以如果你拥有这些或是没有的，就会常常会被人家成为嫉妒的对象，哦，这是在工作上比学历，哦，比这个学问，哦，或是学问高低的也要比一比啊，学问比人家好的，哦，通常就会被认为是嫉妒的对象。那崇尚的比什么？崇尚的就比业绩，哦，比哪一个业绩好？像现在才十月嘛，在年底之前会有考绩，你们有吗？有考绩，有上班的人考绩啊？其他私人机关我是不晓得，因为公务单位我带过。公务单位呢，实际上没有什么那个真正的评核，就是分配的啦。你这个这几个，如果这个办公室呢里面有十个，那可能就是只能有五个是甲等，那五个是乙等，那你就看你们怎么分，就是用轮的意思啦。